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然后第十八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耶稣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胜过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好，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聚在你的脚前。这一次我们在南台湾有这么样一个机会，我们觉得是你看上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是你选择了这个题目，你也知道今天我们的需要在哪里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每一个服侍你的人，还有所有在教会中真的能与你同心的人，我们都能问一个问题，到底主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教会有一种增长的光景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一次的信息提醒我们，叫我们不再醉生梦死，叫我们不再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在你回来之前，主啊，但愿我们能亲眼看见主教会不止成长长成，而且能够满意满，能够变成荣耀的教会，主啊，好献给你自己，在你回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把这一切都归给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在这个周末你真是借着你的话来开我们的眼睛，叫你的话越过越明亮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，是一同来看教会增长的秘诀。我们知道这是40年来的一个很老的话题，大家一直在那里研究分析各种的因素，教会怎么样可以得到增长。但是重要的就是，我们很容易注意标，我们很少注意本。那如果要治本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。所以感谢主，圣经里面明显很清楚，保罗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呢也在他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确是我们的产业。我们每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读经祷告聚会，我们就享受所有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，包括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喜乐平安等等等等。我们看见这个都是包括在那个基业产业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所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，这是写诗的人这样说，我们也是这样说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享受这些产业不是目的，乃是达到目的的一个必经过的过程。所以如果神今天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赐福的丰富，那么让我们聚会，让我们祷告，在各种情形里面我们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那个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叫我们能够成长。奶和蜜是为着叫我们长大的。所以等到我们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很稀奇，居然呢我们就变成神的产业。我们得救的时候得着一个产业是在基督里面的，所以我们是富有，我们变成像富豪一样，我们就像路德一样， 明白吗？我们在波阿斯的农场里面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我的主人何等的丰富，一点点的麦穗，我就失去他的麦穗，一点点，你看见我就可以养活我的全家，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。那么自从他与波阿斯连接以后，他再走在禾场上，他会说，所有波阿斯的都是我的。所以也是因着我们与基督连接，你看见，感谢主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像路德一样。那么起头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读经也祷告，慢慢慢慢你就看见整个整的我们真的连元首基督。如果有一个完全的连结，那就像什么，就像路德连于波阿斯一样。那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所有基督里面的丰富都是我们的。那么基督里有的丰富有多丰富呢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。那不止如此，因着他升到天上，万有伏在他脚下，他所有掳掠来的战利品，所有的丰富，他当初怎样充满万有，那这个万有满到一个地步，结果他需要一个器皿来盛装他满溢出来的那个丰富，那么那个就是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说，我们会是神的产业吗？而且你看见吗？圣经里不只说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或者基业，不光是有荣耀，会发光的。我们怎么会发光呢？除非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除非我们能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或者除非让基督的荣美从我们彰显出去，这才有荣耀啊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不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情形，一定是我们蒙了恩了，感谢主，我们终于有基督的忍耐，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温柔从我们彰显出去了，所以我们开始有荣耀。就好像月亮没有光一样，月亮的光呢都是太阳的光，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，那个月光其实是太阳的光，太阳是没有光，月亮是没有光，但是因为它面向太阳，就反射太阳的。那也是一样，如果说神在他圣徒里面所得的基业有何等有荣耀的话，有光的话，那我们说一定不是我们的，一定是我们反射的结果。所以但愿基督真能充满我们，也能充满教会。但是呢，这里保罗用的词很特别，他不光是讲荣耀，而且是丰盛的荣耀，这个荣耀不是一点点，这个荣耀是满的，所以特别讲了丰盛的荣耀。所以保罗用叠句啊，慢慢一个加一个，一个加一个，好像加码一样，一直加一直加，那你就知道说不是一点点的荣耀，不是的，乃是丰盛的荣耀。就好像你看烟火的时候，不是看见有一点点的火花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不是，那等到这个烟火到了最高潮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荣耀是什么，是丰盛的荣耀。但是保罗不只讲丰盛的荣耀，他讲到这里他词穷了，他讲到这里他讲不下去，他讲到这里他的希腊文不够用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就想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词应该用在迦南美地才对，这个词应该用在基督差不多丰富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敢当呢？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今天主救了我们，难道说主在我们身上会有什么产业吗？难道我们会成为他的产业吗？这个就是最稀奇最稀奇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儿女长大了成人了，实在说来父母就满意了。年轻的时候也许是累赘，也许是包袱，然后你要看这么多孩子要一个个的养活他们不容易，但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都长大了，当你看见他们走进结婚的礼堂，当你看见他们参加毕业典礼，所有做父母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对多少儿女，就有他也就有多少的产业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虽然我们不堪，虽然不行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蒙恩得救这么久了，你读不读圣经？你读圣经，你有没有读到以弗所书？你有没有看见说这个是神带神今天怎样的这个要得着他的旨意？ 所以你看加尔文和别人不读圣经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他的的确确从神的荣耀开始，从神的旨意开始，从神的主宰开始。所以很清楚，同样是罗马书，也同样是以弗所书，可是呢，罗马是从人讲起，这个以弗所呢从神讲起，罗马书呢从地讲起，以弗所书呢从天开始讲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原来呢主就把产业赐给我们，应许给我们迦南美地，有牛奶与蜜地，有蜜做我们的供应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忽略了我们长大的结果，神在我们上有期许有期待，就是我们要长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长进的观念是从前面的产业到后面的产业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注意一下，你就发现说整本的旧约就这样。旧约你若仔细读产业这个词，你就发现产业这个词就布满了整部旧约圣经。可是呢，你稍微分析一下，你就注意到说早期的旧约每次讲的产业都是指着迦南地说的，都是指着有一块地，有一个产业是神给亚伯拉罕还有给亚伯拉罕子孙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每次讲的产业都是指着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说的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原来神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不要忘记神不是没有期许的，神不是只供应他们，神不是只救赎他们，然后神不只让他们带到迦南美地，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这么做呢？原来神在他身上是有一大很多的期许的。那希望有一天因着他们真的进到迦南美地，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流奶于蜜之地，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长不大的，没有一个人不会成长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等到这些以色列人成熟的时候，他们要成为神的见证，他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在他们的身上就达到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会不会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因为保罗实在是个认识圣经的人，所以很清楚，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过旧约的词，特别讲到产业的，但是很明显这里讲到前面讲到基业，后面也讲到基业。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很清楚这里的光景呢是个成熟的光景。所以后面的产业乃是指着我们是神的产业，乃是指着神在圣徒中他所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在最后神怎么得到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也读到这一点，不过现在呢到了以弗所书，神就把它完全的提纲挈领提起来一下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从旧约到新约是一口气，是完全是连贯的。有的人花很多的功夫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，有的人经不起一点的惊吓。如果今天有科学家们或者有人告诉我们圣经不合乎科学，所以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，我们希望圣经能合乎科学，所以就是慢慢我们就放松了，慢慢我们就让步了。我们说圣经是含有神的话，我们不敢说全部都是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我们的软弱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，我们没有想到说旧约跟新约是一口气，是连贯的，是彼此解释的。你不需要去证明啊，我是个读物理的人，我就知道啊。今天读物理的人，我要问这个很清楚的，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假定。基本假定什么呢？基本假定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，那么自自然然你相信说这个宇宙是可以彼此解释的，那么这就是今天的物理学，这就是今天的化学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读圣经，如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能看出来里面从里面是一气呵成，你不需要外面太多的证明，你太多证明也没有用，因为这是不可能。你怎么可能在新约有一个人叫做保罗？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你知道吗？很稀奇啊，所谓自由派的神学家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很聪明，他们知道说四福音受人攻击，也许很多地方不合，跟考古学离得很远，其实现在都是冤枉， 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一个很一大场很大的误会。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人就起来说，他说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乃是信心的基督，我们不在乎历史上的耶稣是不是耶稣，反正我们相信就好了。所以这些人从哪里开始讲起呢？从保罗书信开始讲起，明白吗？所以当然保罗书信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满了设计。所以讲到保罗讲到话语的楷模，保罗也讲到福音的真理。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前面是因信称义，中间的一段是因信成圣，然后因信得荣耀。所以就像加尔文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特别读到新约，读到保罗的书信，没有疑问的，你看见很明显，这里神的逻辑，这里神的思想是非常丰富也是非常完整的。但是大家经不起一点的惊风骇浪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就觉得哦，很多东西好像不合乎科学。那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有的人就重点上，他会告诉我们说，到底四福音是不是有没有历史上的耶稣并不重要，要紧就是你相信耶稣那一刹那，你知道你所得着的乃是信心的基督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你读圣经，你发现说信心里的基督和历史上的耶稣是不能够分割，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越过越证明，没有疑问的。我去以色列不知道多少次了，那么最近考古学家一再的发现，你看见说四福音不需要，四福音就等于什么呢？就是说今天你若到过以色列去，神所给的以色列那块迦南地就好像第五本福音书一样，那第五本福音书就能够证明四福音是准确的。所以我愿意趁这个机会啊，我们叫活道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基督生平一瞥。那么这一本书呢是用了5年的时间，那么就收集了所有考古最新的资料，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看整本的四福音，那么到底有没有矛盾，到底它是怎么样有一种和谐的情形，那怎样是一气呵成的。那我们相信说，当今天当大家慢慢慢慢对神的话还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说这一本的书能够给许多人帮助。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你们不妨可以参考这本书，会后以后也许你们可以到书摊看一看，那么你能知道说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相信这样这一类的书，那么尤其是让慢慢慢慢的这个年轻人，那么因着对圣经失去一部分的信心，所以要么就研究神学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呢，你如果讲的保罗神学那个还是不能摇动的，你怎么样都不能摇动它，但一讲到四福音好像就没有把握了。一讲到四福音，那会不会圣经和科学是冲突的？那如果大家真的从历史从地理，我们可以借助很多的地图，可以借助很多的资料，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，这个四福音呢是一气呵成的，的的确确圣经是神所默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四福音是基础，是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耶稣，那因着奠定了历史上的耶稣，所以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就给我们在看见在上面建造。但等一等，你读保罗书信，你就发现说保罗他不光只读旧新约圣经，他很多的根基根本在旧约啊。所以你看一下他引圣经非常非常的准确啊，他几乎把有的旧约的圣经把它背过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背圣经的？如果大家读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那一段，讲的世人都犯了罪，他不是光引一个地方的，他好几个地方圣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旧约保罗所读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今天的旧约的圣经是分章分节的，我们今天的圣经是而且是有标点的，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不是。所以保罗如果那个时候要明白圣经的话，就像他所给我们的那个秘诀一样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，基督道原文就是基督的话，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，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。保罗是这么做的，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大家怎么做呢？那保罗那个时候有没有说，等一等，我现在写，我在写这个罗马书， 那我写的时候呢，那如果我想到了诗篇，让我查查圣经汇编，那么告诉哪一章呢？没有的。当他讲到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，你看全本旧约里面关于没有义人的圣经通通亮起来了，而他能背得过来。他没有说让我查一查，不行。那尤其在罗马监狱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可能把圣经汇编带着？根本那时候没有圣经汇编嘛。所以若不是旧约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他心里，那么我要问大家，保罗怎么把神已经说过的话让对他再说一遍？结果你看见说保罗在这个什么，在阿拉伯的旷野，就是在西奈山，他的确像什么呢？像摩西一样，从山那里的的确确得着了一些话。所以你才发现说保罗引圣经是叫什么？叫 direct citation， 就直接引的，明白吗？不像约翰，约翰引圣经有的是大意的，有的原则上的，有的是一片一片，但是保罗不是。保罗能够引圣经那么准确，你觉得他几乎把圣经背过来了。所以很多人羡慕保罗，很多人觉得保罗信心的基督，这是我们要的，但他忘记了整个保罗的信息。如果你仔细去注意他引了多少旧约的圣经，你就知道他不只相信以赛亚书是一卷书，不是两个人写的。今天很多人你记得吗？以赛亚当时根据圣经，很可能他就是被拒死的，他是为主寻道的。但是今天没有想到以赛亚书也是被拒成两半，有的人说最少是两个作者。但是你去看保罗，保罗就不是。所以如果你相信保罗，如果你知道保罗的话是对的话，那保罗的圣经是不会错的。所以很多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拥护保罗就可以，我们只要守住这块领土就可以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旧约也沦陷了，西斯福音也沦陷了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从头到尾圣经就没有沦陷过，是我们这个人沦陷了。圣经没有矛盾，是我们这个人得救，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有的时候你切牛肉，你切来切不掉，你或者怎么样切不下去。很多人都问说这个牛肉太老了，他从来不会说会不会这个刀太钝了。当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牛肉太钝了，太老了。他没有想到人堕落以后，人的心思就是堕落过的，所以因着心思被扭曲的缘故，你想想看，要有扭曲过的心思来读神的话，我们怎么会读得明白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是我们的旧人和圣经冲突的，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做他彻底的工作。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的旧人，然后圣经说用更新的心思，心思更新而变化。这个时候我们来读主的话就非常清楚。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就在讲教会增长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看见前面用了一个基业，后面也用了基业，那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旧约里面很重要的思想，那个思想就贯穿了整本的旧约，就是从前面的产业一直讲到后面的产业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就等于给你一把钥匙，把旧约圣经把它解开了。如果今天有一把钥匙能把旧约圣经解开，而且从旧约可以看新约，从新约可以看旧约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经不需要借助外力来证明它是神的话，它本身从上到下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，它已经是个很有力的见证。当然我们这一次不是对年轻人证明圣经是神的话，可是呢，我们很自然的，如果你真的把旧约读过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把新约读过，然后你才明白说，原来呢， 今天我们赶不上保罗，保罗是已经把旧约可以说存在他的心里，所以等到圣灵一启示的时候，一讲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基业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基业，这个产业是旧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词，很重要的一个词汇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又讲到产业，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有一种成长的光景。那么如果要详细来看的话，那当然我们需要用旧约来解释它，然后慢慢的给我们看见怎么样神会得着这个产业呢，或者说神怎么样的能够在我们里面，在圣徒里面得着基业，是那样的丰荣耀呢？那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两个能力，而这个两个能力先是在基督身上发动，然后在我们身上发动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在基督身上发动，结果在历史上就记了一笔惊天动地的事，因为有一个能力叫做死而复活的能力，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主复活那一天是死亡的忌日，死亡有个忌日，死亡有死的那一天，就刚好是主复活的那一天。那不止如此，主不止从死里复活，有一个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，那个能力能叫他冲破地心洗礼，最后呢能够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，然后一直升到什么？升到父神的右边。他一面升高，一面征服，一面充满，一面占有，所以最后等他达到宇宙最高点的时候，所有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这是升天的光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明明讲到这个能力是在他身上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能力怎么样用在基督身上，也怎样用在教会身，也怎样用在我们身上，就这个能力叫我们长大成熟的，就这个能力叫我们增长，叫我们这个能力叫神最后能完全满，他能够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标准吗？基督我们增长，长到什么地步算是满意了？我们说现在我们有5000人，我们说每个主日我们有40000人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应该可以说为着神，我们努力在努力，服侍在服侍。也就是台湾每年你看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有40000人在一起聚集，那现在我把这个成果像苏拉米女一样带到主面前，我们要问说，主啊，你悦纳吗？这是你所要的吗？所以问题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工许多时候是做我们的工，我们从来没有问说这个是不是主也所要做，这是不是主所期待的成果。所以我们做了也热闹了，而且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可以写一笔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说，我如果是所罗门，结果我们的主是所罗门，当我们把果子交给他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问一句话说，是不是他满意了呢？他能不能说他所得的基业是荣耀的？他能不能说他所得的基业是丰盛的荣耀？他又能不能说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今天有一点是完全完美主义的话，神比我们更完美，神的眼睛比我们更厉害，神眼睛根本容不了一地的沙，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装也装不来的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是照我本相，我们等到最后交账的时候也是照我本相。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。我们以为说要达到教会的增长，我们要多少的力量，我们要动员呢、动员多少的人，多少人力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终于达到那个目的。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教会要增长吗？你有一件事，就是说有两个能力你有还是没有。而这个能力呢，是第一，在我们主身上已经用过，根本就用在主的身上，很清楚的。你相不，我们叫在历史上很清楚，我们的主不光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升到天上。所以这两个能力把我们的主带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带到天上。那么就是同样的能力在圣徒在我们这个信的人身上要显出来的。如果要显出来，就证明说在我们身上要运行一个大能大力，就这个大能大力叫我们怎么样 叫那个产业能变得有荣耀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成长的能力不是原子能力，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。今天你就是把所有的 MBA 该学的功课都会了，你就是懂得怎么样做企业管理等等等等，你还是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增长的。因为那个能力不是我们有的，那个能力是怎样在基督身上有，然后神也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你做我们做了怎么样都没有用。问题就是我们要找出那个秘诀来。那么现在你看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件事和什么呢？一面给我们看那个秘诀在哪里。所以等到基督真的升到天上，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一个是头，一个是脚，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呢？当然就是身体呀。所以前面只讲头，也讲到他的脚，因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如果做了万有的头，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嘛，所以很清楚了。那在这个光景底下，那么圣灵呢，就正式的就介绍什么是教会。什么是教会呢？你要问，那升天的基督那个头，荣耀的头，和他的脚，脚是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，那么头跟脚中间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身体。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明白吗？所以教会比我们所想象的荣耀太多了，伟大太多了。我们今天的的确确太想看教会了，所以动不动我把我的伞吊在教会里面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有没有可能今天你把你伞放在基督身体里？有的糊涂医生啊，不小心真的把剪刀放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，有这样的事。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糊涂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你平常可以借用这个字教会，因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用词嘛。但是呢，这不一定是圣经的用词，不一定是保罗的用词。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方。如果你明白这幅图画，你就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了。当然了，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不大懂的，就是说他做了万有之首，他为什么为了教会的缘故，
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
或者这样说吧，他为什么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
的
头。
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